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想跟您一起讨论一下，就是关于川普总统啊新签的这个行政命令啊。刚才在新闻快讯当中大家可能也听到了啊，川普总统今天签的行政命令呢，主要是点名了华盛顿特区啊 DC， 说要结束他们不收现金保释的这个做法。那还有呢，就是要司法部啊在30天之内列出所有大幅取消现金保释制度的州和城市，并且呢研究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停止给他们的联邦资金的拨付啊。因为白宫表示呢，他们认为从1992年以来啊 DC 就采用这个零现金保释的制度呢，他认为这也是造成 DC 治安问题的一个根源之一啊。另外呢，根据白宫的这个资料，我看到行政命令还指示说 DC 的警方要尽可能的以联邦罪名来起诉嫌犯，然后让这些人呢可以被关押在联邦的看管机构，而不是依照DC 这个特区的现行保释制度。那如果按照这个制度的话，他们很快可能就要被放掉了。当然虽然是以 DC 为例啊，可是川普是说全国范围内都要查个一个遍啊，如果哪些地方也采取像类似 DC 这样的零现金保释制度，说白了就是没有不需要保释不需要交保释金的这样的一种制度哈，那么就有可能丢掉联邦的拨款啊。那川普是认为说呢，这个我们的执法人员不能一次又一次的老抓同一个罪犯啊，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立刻被放回街头。在川普看来呢，这个无现金保释就是在破坏我们社区的安全，所以他要终结它。那这个消息一传出呢，媒体啊还有一些民权团体啊都纷纷站出来回应啊，就质疑说联邦政府有权用经费来施压地方的司法程序吗？那么不管怎么样啊，川普的这一个动作来看，确实把零保释这个制度呢推上了全国的一个焦点啊。那么这个现金保释制度到底是怎么来的，后来又怎么变成了零保释，就不需要交现金就能保释了呢？我们可以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啊。那在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呢，一般被逮捕的人在等待审判期间通常都会经过一个保释听证，就是法官会根据这个人他所犯的罪行，他的危害程度，可能逃跑的这种几率吧，来去设定一个金额让这个被告缴纳一定的保释金，就可以暂时获得释放回家啊，去等待下一次的法庭聆讯。那这笔钱呢，一般在案子结束之后是会退还的啊。这笔钱只是要保证你按时出庭啊，就是你交保了你就可以走啊。那么保释制度的目的呢，就是说要保障这个无罪推定啊，同时呢也要维护社会安全。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是这个无罪推定原则嘛，就是嫌疑人在没定罪之前呢是不应该无限期被关押的啊。所以呢这个保释金就是说确保嫌疑人有动机能够准时出庭，因为你跑了你这钱你就没了是吧，有些人为了钱的目的他是会要按时出庭的哈。而且你如果把所有人在等待审理期间，我们知道美国审一个案子在花很久很久，你都把他们抓到监狱里去，那监狱是人满为患啊，现在没有这么做都已经人满为患了啊。所以这个保释制度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这个你用金钱呢财产做抵押，这也是社会契约精神的一部分嘛，对吧，确保法庭和被告之间的这种责任感。但是问题也来了啊，尤其近些年呢就是这种社会正义的讨论啊就是特别的多啊，就是很多人认为说有一些被告他可能没钱就只能被迫关在里面，但是那些有钱人即使这个罪孽深重啊，罪行很严重，却可以付一大笔保释金就被放出来啊，像没事人一样生活在外面。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现金保释制度呢是更加剧了或者说更严重的体现了贫富差距的一个问题。所以鉴于这些原因吧，过去十多年左右啊，美国一些州就推动所谓的零保释制度，就是取消大部分案件的现金保释。那加州啊就是全国讨论零保释制度最激烈的一个地方啊。在这个疫情爆发的2020年，加州最高法院曾经裁定说，除非有公共安全风险，否则呢不得仅仅因为被告人付不起保释金就把人家关起来。 那湾区的几个县啊，包括旧金山呢、Santa Clara 呀、Alameda， 在疫情期间其实都实施过这个零保释的措施。支持者认为呢，说这样可以避免司法体系惩罚穷人，让制度更加的公平。但是反对者认为说，这个零保释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让不少被逮捕的人几乎是没有任何成本啊，当天进当天出，隔天又再犯啊，又重新犯新的罪了。那么以旧金山为例呢，有些民众就投诉说，街头盗窃案和随机暴力事件是剧增，让很多老百姓感觉到不安全啊。很多执法的单位像警察啊，他们也抱怨说，我们刚抓了人，但是因为这个零保释制度呢，很快就给放出来了，简直是打击他们的士气啊，否定他们的工作。那么这也成为在 local 选举当中啊，检察官治安政策的一个重要的就是关注点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旧金山啊，有这个轰轰烈烈的哈、啊，就是罢免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他的名字Chesson Boudin 对吧？他是这个伯彻斯啊，他有个中文名啊，他就是以轻罪，然后倡导支持零保释制度而闻名的嘛。那最终证明，很多老百姓认为这个不可行、不靠谱啊，把他给罢免下去了。那新选上来的这个呢，就是比较严格执法呀，然后起诉案件比较多的啊这样的一位检察官。好，那其实说来说去啊，加州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讨论的很多，但是其实加州并没有走到全州零保释的一个地步啊。包括上面提到的什么湾区的旧金山、Santa Clara、Alameda 啊，疫情之后呢，虽然延期了一阵子，可是这个零保释金制度呢，并没有真正的实行下来哈、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在2018年的时候，加州就有通过一个 SB10 的一个这个叫做什么公投案啊 ,SB10 公投案。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法案是想要做一个公投，然后呢用风险评估来取代金钱保释制度。但是呢，很多的民权团体包括老百姓啊，就奋起来反抗，就说又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用25号公投案来去就是去对抗。那么最终我们看到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25号公投案就是把这个所谓的零保释金制度就给打败了啊。因为当年呢是有 56.41% 反对43.59% 赞成否决掉了前面的那个公投啊，那这个现金保释制度呢就因此保留了啊。最大的理由啊，那个民众之所以不支持这个零现金保释，希望保留现在的现金保释制度呢，就是认为零保释会让治安恶化啊。那么其实到底有没有恶化呢，可能还是要来看一些数据啊。我看了查了一下资料，比如说这个新泽西啊，在同一个制度下呢，枪支暴力或者治安并没有出现显著的恶化。那么这个还有就是在 COVID-19 期间啊，加州这个疫情期间呢，加州的公共政策研究所啊 PPIC 发现，实施30天之后啊再逮捕的几率确实上升了啊，上升了 8.2 个百分点，就实施零现金保释制度之后，而且这个增加的 8.2% 的犯罪率呢还都是重罪啊。尤其在实施几周之后啊，这个犯罪率增加的就特别的显著啊。那还有 YOLO 县啊，加州的 YOLO 县也对这个零保释制度做了一些数据的研究，是他们当地的县的检察官办公室主导的，把在2020年到2021年零保释个案和2018年19年需要缴纳保释金的这个个案进行了一个对比。结论就是说呢，零保释的重罪啊，再逮捕的是传统现金保释的这个案件的将近两倍啊。那暴力犯罪呢，就是如果他经过了零保释的话，再被抓捕，也就是说他再重新犯罪的几率是高达三倍啊。那么另外先前有报告说整体犯罪率呢也会增加 163% 啊。如果你是通过零保释金这个制度之后呢， YOLO County 发现暴力犯罪是增加了 200% 啊。所以这个 YOLO 县的这个零保释的数据啊，是在全国范围内啊提到零保释金制度的时候被广泛的引用，今天川普签行政命令的时候啊也引用了这个数据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说零保释金制度简直就是祸乱社区哈、啊、就是加剧这个社区的犯罪嘛。所以这个他的说话的来源就 就是取决于这个数据哈。但是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说这个重点可能不在于说零保试啊，就是说这个数据呢他们认为是没有配套的制度设计，如果有缓冲的稳健的什么危险评估啊，什么及时回收令啊，释放后再监管啊，服务等等的啊，就是设计一整套完整的话呢，他们可能认为就不会出现这种犯罪率激增的问题啊。但是这只是一个设想了，因为我们看到目前还没有这么完整的制度出台是吧，但是确实在全美范围内是有一些州啊是有这个零保释的哈，当然不在加州，比如说伊利诺伊州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今天主要 focus 在加州啊，尤其是我们湾区啊，那旧金山呢刚才谈到了2020年啊当地说启动这个零保释制度啊，整体上呢就几乎就不太用这个现金来保释了哈。那么这个并不是全地区的范围内，也不是全加州的，只代表旧金山哈。奥克兰还有阿拉米达在疫情期间然后包括之后有多次延期这个零保释金制度，但是现在呢也并没有再实行了啊，就是没有一个真正法规意义上的权限的零保释。但是呢啊，就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你说是风气也好吧，就是他原来就是几年之间他就零保释，那确实他在选择上，因为这个法官是有一个裁量权的嘛，很多时候他们也会继续就是说给他量定零现金保释的这种，那这个就怎么说，不是制度性的问题，这个你说他是惯性也好，说是个法官的自由新政也好啊，但是确实还有啊零现金保释。那么再看南湾圣何西啊 Santa Clara 县呢，在2025年7月啊，也就上个月的时候，县政府居然又重新讨论说我们是不是要恢复这个零现金保释制度呢，因为据说当地的监狱啊压力太大了，人太多了啊。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提议啊， Santa Clara County 呢还就这个问题在评估之中啊，双方也是各持己见了，什么样的想法的人都有啊，所以呢还并没有正式的实行和定案啊。所以那么这也就是今天的问题讨论点了啊，听了对于这个零保释制度的一些一个基本的内容啊，包括不同的一些看法，那您是怎么想的呢？您觉得啊应该实施零现金保释制度吗？还是说不应该啊？其实像川普所说的啊，那些研究啊所证明的说零现金保释制度会加剧犯罪，还是说你觉得哦这个不公平啊，对穷人不公平，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888-275-1628啊，可以跟我们共同讨论一下啊，因为我相信接下来一段时间哈，这个零现金保释制度在川普的这个行政令签署之后哈，都会成为一个热门的讨论话题。那紧接而来的就会有人告川普政府啊，然后就会不停的这种法律攻防战啊，还有从这个什么情理方面、什么执法层面各个层面，就是开始铺天盖地的去研究这个事情了哈。我觉得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色嘛，对吧？总统他不是一言堂啊，他提出他觉得对这个国家好的，那有人觉得不同意见，然后那我们上法庭，然后再走司法制度去一层层的审议啊，仔细的思量啊，来找一个更合理的方法啊。那您是怎么想的呢？关于零现金保释制度，您是支持还是反对呢？告诉我们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刚才跟您谈到了这个零现金保释制度的一个讨论啊，川普总统签了这么一个行政命令，您怎么想的呢？我们的热线和短信留言都是888-275-1628。我刚刚看到尾号5959朋友的这个短信留言说啊，他说他觉得应该取消零现金保释制度，他认为他会遏制犯罪率的数目啊，所以他认为不应该有这个零现金保释制度哈。同时我也看到这位朋友有一个建议啊，他问说有没有可能把高捷的理财有道节目安排在6点到7点呢，就是现在这个时段哈。哎，我非常理解这位朋友的想法啊，因为高捷的这个节目呢，这个是深受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啊，但是因为我们电台节目时段的调整，就不得不暂时把它 变成了这个早上的时间哈。那另外呢，其实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啊，高杰有高杰时光嘛哈，那也是为了就是说让一部分啊还非常喜爱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去听。但是这位朋友的提议呢也不是不可能哈，我觉得节目之后订阅就可以问问高杰哈，是不是有机会啊把他再请回来啊，然后我们现在的节目呢做一些重新的调整哈，去做一些变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六点到七点的再换一个别的时段呢哈，也给同一个时段的听众朋友一些新鲜感哈，哎，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也谢谢这位朋友的关注支持和建议了啊。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你有任何的想法互动反馈啊，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888-275-1628。好，那说到这个犯罪率的问题啊，包括执法严格怎么样行之有效呢？我今天看到了一个 Mercury News 的报道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加州选民啊，去年呢是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一个严格打击犯罪的36号提案啊，相信这是生活在湾区和加州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的哈，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这个提案出来投票。那这个提案呢其实就是把原来的那个加州47号提案重罪变轻罪啊，然后很多小偷小摸屡犯不止啊，这样的一个漏洞给堵上了。那么36号提案通过之后效果怎么样呢啊，根据这个检察官、执法部门和零售商啊他们的表达呢，说这个新法律严格的这个处罚措施呢其实已经证明非常有效的在帮助打击零售犯罪了啊。那么根据统计呢，36号法案通过之后，光是湾区的检察官已经有起诉1200多起盗窃重案的这个重罪的案件了啊。当然每个地方每个县做的多少有所差异啊，这也是正常的。那么不过也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现在判断这个法案是否真的降低了犯罪率呢，可能还为时过早啊，需要再更密切的关注啊。说这个话的呢就是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主管啊，叫做 Magnus Lofstrom。那么这个36号法案确实是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生效的啊，那到现在也就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啊。那么地方检察官怎么样去执行这个36号提案，他们也是有非常广泛的一个裁量权的啊。根据 San Mateo 的地检处表示呢，在疫情期间San Mateo 的商店盗窃案是全州最高的，湾区9个县当中没有哪个地检处的起诉率比 San Mateo 更高。那根据 Mercury News 的对资料的审核呢，这个 San Mateo 县每10万居民当中就有50起案件啊，是湾区起诉率最高的啊。那当然有最高的也有不那么高的啊，其他的就没有那么高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取决于就是这个县的啊检察官他的一个裁量了哈。然后这个纳帕县的轻盗窃重罪起诉率啊，叫做轻窃重罪起诉率，但是排在第二的。然后是 Santa Clara 啊，南湾的 Santa Clara 呢是排在第三，每10万居民当中有19起案件。那旧金山因为财产犯罪是全国的焦点，但是它的轻盗窃重罪起诉率呢是最低的啊，在湾区来说是最低的。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情况啊，还有个东湾了啊，阿拉米达县呢排在旧金山前面啊，湾区倒数第二，每10万居民平均是有10起啊，所以呢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啊，因为刚前面谈到犯罪率的问题嘛，那36号提案经过大家啊超过70%的绝大多数加州选民推举通过之后，它在我们湾区的啊，在体现在案件上面的一个反应了哈。好，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再带您关注啊。昨天在周末我们湾区的一个本地社区活动，马上回来。